这里是诺维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敬礼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9月18号，公元2003年11月1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日本访问行程，返抵达仁萨拉；涉及西藏问题的五部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中放映；中共仍持续解雇西藏青年导游；西藏铁路段新发现拉萨河谷突翻第一大墓。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结束日本访问行程，返抵达仁萨拉。有关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米多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日本的访问行程后，于昨天从日本首都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启程，返回到印度首都新德里。今天早上10点左右抵达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达仁萨拉上千名僧俗群众在公路两旁排成两队，手举哈达点燃藏香，万分虔诚地迎请了达赖喇嘛的回归。应日本国会声援西藏组织成员邀请，从上月30号开始，达赖喇嘛赴日本展开了为期12天的正式访问。在为达赖喇嘛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日本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塞修马季先生向500多名与会人士发表讲话时表示，无论西藏问题面临怎样的压力，国际各界给予的支持不断增加，这是令人鼓舞的。他说他将永远支持西藏问题，并呼吁所有日本民众支持达赖喇嘛以和平非暴力的中庸之道，寻求高度自治的这一立场。达赖喇嘛这次访问日本主要目的是促进宗教交流和发扬人道精神的。本月1号，达赖喇嘛以慈悲的力量为题，对5000多名日本青年发表了演说。参加演讲会的有来自日本偏远北部的日本青年。本月2号上午，达赖喇嘛向3500多名信徒讲授了由西藏佛教大师朗日唐巴著的修心八颂。下午，达赖喇嘛会晤了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小才昌俊和筑波大学教授村上和雄先生，就有关科学和心理方面进行了讨论。本月3号，达赖喇嘛在东京接受读卖新闻访问时指出，要求中国能对西藏引进一国两制的原则，实施真正的自治。他对有关台湾的问题表示，应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达赖喇嘛本月4号早晨从日本首都东京乘火车抵达金泽佛教中心，4号下午抵达奈良市，并参访了2座日本最古老的著名佛教寺院幸福寺和东大寺，并在奈良市就以慈悲为力量促进世界和平为主题发表了公开演讲。本月5号上午，达赖喇嘛出席了佛教、基督教、回教专家参加的对话活动。下午，达赖喇嘛向1500多名民众就人每日行为要以慈悲为重为主题发表了公开演讲。达赖喇嘛强调，拥有世界和平的最佳之道就是每个人都需要有慈悲心。对此，用宗教道义培养慈悲心是极其重要的。当天，达赖喇嘛还出席了一次就智慧和修炼为题的研讨会。日本各大学教授、助理教授等共计12名著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另外还有日本地方官员、僧人等共计50多人作为旁听参加了研讨会。本月6号到9号，达赖喇嘛在日本卡纳扎瓦佛教中心展开了访问。本周3，达赖喇嘛返往日本首都东京，结束对日本的全部访问行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返回到印度首都新德里。今天早晨抵达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就达赖喇嘛这次访日，中国政府同往常一样要求日本取消邀请达赖喇嘛，但遭到日本国会议员拒绝。据透露，一名中国使馆官员8月拜访日本国会议员，以达赖喇嘛争取西藏独立，他访问日本将破坏中日邦交为由，要求他们取消邀请。日本国会议员说，达赖喇嘛没有要求西藏独立，拒绝了中共的要求。日本爱知大学讲师彩田哲雄对媒体说，是否给达赖喇嘛访日签证是日本的主权，中国无权干涉。他强调， 中国的反抗就是严正干涉日本的内政，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首届国际佛教电影节将于本月20号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揭幕仪式。为期4天的此次电影节上，共有5部有关西藏佛教的影片将展示给观众。根据国际佛教电影节有关组织人员透露，此次电影节的开幕式上，首先将播放由宗萨钱泽仁波切制作的一部名为《旅行者和神变》的影片。该影片主要反映了很多青年贪婪金钱的错误认识。宗萨钱泽仁波切曾制作过一部名为《The Cup》的著名影片，还曾同世界著名电影制片人巴特鲁吉先生一起制作影片。小佛陀时也当过导演。宗萨钱泽仁波切虽然是不丹人，但是在达仁萨拉附近皈依西藏宗萨讲经院学习佛法知识。美国洛杉矶地区举行的首届国际佛教电影节的第二天，将有居住美国的一名越南青年电影制片人制作的影片名为《切森布达赫》，有关越南和朝鲜的佛教徒等3部影片播放之后，由电影制片人列斯利安先生制作的有关宗萨钱泽仁波切拜师受法等有历史意义的真实影片播放的同时，宗萨钱泽仁波切和制片人列斯利安先生也一同出席观看。将于本月22号播放一部有关确认转世灵童的影片和由艾德然卢先生根据 Tibetan Book of Dead 制作的有关灵魂投胎转世的影片。电影节的最后一天将播放由德国电影制片人瓦纳尔胡兹克先生制作的有关世论大法会的著名影片。此次国际佛教电影节时播放的影片中多半是有关西藏佛教的影片，这些影片是由国际电影界很多著名人士选编的。据国际佛教电影界筹委会的计划，这些影片还将在美国纽约和旧金山、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以及台湾首都台北等地进行播放，其目的是佛教的观点和理论知识在民众间能够做到广泛宣传和为了支持和捐助自由电影制片人士。中共仍持续解雇西藏青年导游，有关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所实施的旅游项目中，中共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藏人的压制。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透露，从1999年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在西藏制定的一系列导游项目中先后驱逐藏人导游，特别是曾在印度接受过教育返回西藏担任导游工作的藏人。这些一连串压制藏人的行为已被国际各媒体陆续进行报道过。中国政府通过建立旅游公司，对英语水平低的导游专门开设培训课，歇业后颁发暂时的导游证。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认为，藏人导游在同游客解说的西藏历史完全不符合中共的宣传。对此，在2002年当局解雇了3名藏人导游。从今年4月15号开始，中国国家旅游局以援藏的名义派遣来自中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5家旅行社的导游进入西藏从事导游行业，并制定经过国家旅游局的特别培训，在10年内每年组织100名导游赴藏工作，来取代藏人导游的位置。这一政策不仅使大量藏人失业，同时引进大批汉人入藏，来解决中国庞大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西藏信息网2003年夏季访问部分西藏青年时了解到，在印度接受过教育返回西藏担任导游行业的藏人，每办理暂时导游证需交付1000元中国人民币。1997年冬季参加导游培训课的考试条件规定，最低文化程度需在高中文化以上，应持有户口证明。当时中共当局借此机会清理整顿了部分导游，其中解雇了70名曾在印度学习的藏人导游。近来中国政府限制藏人导游数量，对没有导游证而带团的西藏青年罚款中国人民币3000元至4500元之间，并把导游分成3组，第一组的导游工资待遇最高， 但是除了汉人导游担任以外，没有一个藏人被分配在 A 组里任职，另外两个组工资低，而仅有少数藏人导游都分在低等待遇的服务行业中。据一位曾在西藏担任过导游的流亡藏人向本台透露，中国政府对藏人导游专门开设一个月的培训课，灌输中共的宣传教育，并进行考试，对考试合格者才签发暂时性的导游证，但在办理过程中却要交付大量的经费。近来部分导游带团时，在解说西藏历史的过程中涉及部分政治话题，被当局查清后开除了大批导游，其中包括已有8年导游经历的正式工。
西藏铁路短信发现拉萨河谷突翻第一大墓，正在兴建的西藏铁路拉萨河谷段目前发现规模最大、藏墓结构保存最完整的古墓群，堪称拉萨河谷突翻第一大墓。该古墓群地处拉萨河南岸的平丹谷地，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整个墓群的布局以数座大墓为中心，四周分布着20座古墓。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据参与此次考古工作负责人、四川大学考古系主任李永先介绍，在大墓的坟土下有多个用块石砌成的墓室，构成网格状的多石结构。据西藏文献记载，吐蕃时期藩王室贵族墓葬时多用石墙砌构成历时9公格的墓室格局。此墓的发现再次印证了史料的记载。李永先说，在其他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碎片、青铜器等，据此推断这个墓群的时代不会晚于吐蕃时期，距今1500年左右。拉萨河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西藏先民聚居生活，并有发达农耕文化和重要地区。流无大型古墓群的发现再次证明平坦富饶的拉萨河谷是传承高原古文明的复兴之地。这次新发现对深入了解吐蕃时期拉萨河谷地区人民的生活习俗、丧葬制度、文化传统等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多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机构。
下面我继续向大家介绍西藏人民议会的变迁和发展。1959年3月，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随后大量的流亡藏人也随着流亡印度。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除了领导流亡政府进行难民接待等工作，而且开始实施其酝酿已久的民主方案。1959年12月，达赖喇嘛第一次在菩提迦叶主持宗教活动，这也是第一次在包括各难民营的流亡藏人聚集在一起。当时仍然不断有藏人从西藏逃亡。1960年1月，法会结束前，达赖喇嘛向人民提出民主的重要性，表示需要成立一个由人民代表的委员会，要求人民从西藏3区各选出3名代表，四大教派各选出1名代表。1960年9月2日，13名当选的代表聚集在达仁斯拉，成立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民议会，当时称为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从此9月2日就成为法定的西藏民主节。从9月3日开始，西藏议会开始行使权力，他们的第一个议案就是和政府官员一起检查讨论就西藏社会制度的利弊和改革的步骤，并任命了29名藏人担任西藏政府各部门的秘书长、主管和各级干部。当时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每月召开2次会议。
以上听到的是由迪基美多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机构，欢迎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狗奔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